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德育课本，初级替天，停机浇地。先看图像，停机浇地，仍役旧官，奉命为警，可谓二难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李廷基的，他教导他的弟弟，教导他什么呢？因为有一次他的弟弟住在乡下，到京城里来探望他的兄长，而乡下人他向来不懂得注意自己的打扮，所以穿衣戴帽就没有那么讲究。他去探望兄长的时候，头就包着一条方巾，穿着很鲜明的服装，就来见他的兄长。兄长他认为弟弟这样是失礼的，所以就很亲切的教导弟弟，说要改正过来，应该要把帽子戴好。弟弟对兄长这样的教导他欣然接受，一点儿难色都没有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一般即使是再亲密的手足兄弟或者姐妹也好，职臣过失很难保持和颜悦色，而这个弟弟他就是如此的接受哥哥的教诲，所以此地讲到可谓二难。因为这虽然是一桩小事，但是彼此之间可以说手足情深。请看课文内容，停机浇地，名李廷基，官大学士，地布衣，自家至今后兄。明朝的李廷基，他官拜大学士。大学士在明朝，他的执掌是管理太子的一些奏折、启奏或者请下的一些事宜，以及讲学的这些监督等等，都是属于大学士的执掌范围以内。所以由此可知，李廷基他的学问涵养、道德还有自律都要非常的严谨，所以当然他爱屋及乌，自己的弟弟当然也希望都能像他一样的好。这是李廷基他当时已经官拜大学士了，可是弟弟他还是一介布衣，这个布衣所指的是平民，他并没有考上功名。所以有一天他就从故里来到了京城，这个至今后兄，后就是问候他的兄长。方今先服已见， 平鸡寻家室，及寒温未落与毕，亚其金服。弟弟从乡下来，他叫方巾，头上绑着一条方巾，俨然就是乡下人一样。仙服所穿的衣服非常的亮丽，非常的鲜明，来见哥哥。平姬看到弟弟远从故里来，当然非常的高兴，所以一阵寒暄问暖之后，也问候故里的亲长他们情形如何。慰劳完毕之后，仔细瞧瞧弟弟的情形，非常惊讶，亚其金服。看到弟弟的一身打扮，头顶上包着方巾，穿着鲜明的衣服，长兄看了觉得非常的惊讶，于是就问到弟弟说，问曰：若盼乎？那宿乎？弟皆曰：佛佛。哥哥看到弟弟的情形，就问到他，就说道：若盼乎？这个盼这是指学堂的意思，问他的弟弟，你入了学堂读书了吗？那宿乎？有没有考上贡生？有没有考上功名？因为考上功名之后，你就有一些俸禄，国家就会给你俸禄。弟皆曰：佛佛。他的弟弟就说道：没有，没有入学堂就读，当然就不可能考上这个贡生。后来哥哥他看到弟弟这样，接着又问他：结其缘关何在？曰：在袖中。哥哥就问道：你的帽子在哪里？这个关就是帽子，在哪里？弟弟就讲到：在袖子里头。平姬曰：仍贯此，勿逊俗，弟奉命一贯，毫无难色。平姬就讲到：仍贯此，这个贯在这里当动词，就是戴，你应该要戴这样的帽子才对。勿逊俗，逊的意思就是随从啊，不要跟从一般的习俗，包着方巾。于是弟奉命一官，所以他的弟弟就遵照兄长所指示的、所教的一官，这个官就是帽，就把方巾卸下来，把帽子给戴上去，而且最难得的是毫无难色，脸上没有一丝毫的难看的表现，也就是说平姬的弟弟欣然的接受。请看后文。文节昆仲，可谓难兄难弟矣。文节这是指李平姬，他因为一生表现很好，得 等他过世之后，皇上就颁赐一个号给他，称之为文解。昆仲是指兄弟，昆为兄，仲为弟。那么仲本来的意思就是中间，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孟仲季。孟就是熟，仲就是中间，季就是第三，可谓难兄难弟矣。这是指停机这两位兄弟可谓难兄难弟。难兄难弟是称呼赞美兄弟之间有学有德有修，千万不可以念成难兄难弟，因为难兄难弟是指患难之间的朋友，所以两个意思差别很大。后来兄以官至学士，而弟仍不依。这一对兄弟，长兄已经官到学士，可是弟弟依然还是一介平民。至偶待方今，即使一官，人积疑为不相容。这里讲到他的弟弟偶然带这个方巾，即使把方巾卸下来，人家也会怀疑跟他的长相还是有一点不相容。因为一个人的行礼，他的仪容，他的内涵，从穿着打扮可以略窥一二，因为内在的涵养并不是用服装仪容可以掩盖的。所以即使今天停机的弟弟，他穿戴着非常的整齐，看起来还是像这个乡间的平民一样。所以此地讲到人还是会觉得不搭调不相称。而李廷基为什么要弟弟如此呢？实则爱之以德，不忍其弟失礼耳。实在是因为爱他的弟弟，希望他的弟弟不要失礼。因为李廷基他一生他奉持自己非常的严整，非常的端正，所以他对自己的行仪也都特别的要求。当然他也不希望他的弟弟在行仪方面不恭敬。而弟亦奉命为谨，略无难色，犹为人所难能。他的弟弟也是一个涵养很好的人，哥哥这样的教导他为谨，他就很谨慎的按照哥哥所教的就把帽子给戴好，脸上没有露出难看的色相，犹为人所难能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。虽然这是一则小事，但是人往往会认为小事你还这样的指点我，恐怕内心都会不服。 但是古人处事都非常的严谨，他们的淳朴的确令人敬仰。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孔夫子的弟子子路，他就说道，他说只要有人告诉我有过失，我一定非常的欢喜，因为这样我的德行、我的学识、我的涵养才会日益的提高。就像尧舜、禹汤，尤其是禹，他每一次听到有人的善言或者善行，他都会亲自去拜访他。可见古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谦虚，所以说谦虚则受教有地，停机交地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我们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严凤敬兄，请先看图像四句。严凤宴客，敬祝稍迟，兄披其甲，欣然受之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有一对兄弟两人，弟弟非常尊重他的哥哥，弟弟叫严凤。有一次他在家里宴客的时候，因为排筷子排了慢一点，兄长就非常的生气，一怒之下就打了弟弟一巴掌。弟弟并没有生气，在晚宴里头依然笑容满面招待所有的客人。像这样难得的涵养的确很令人敬佩。请看课文，严凤敬兄。严凤这个人非常尊敬他的兄长，名严凤，姓孝友，视兄如父，志士归，兄老而贫，营养于家。明朝的严凤，他的天性非常的孝顺，也非常有爱他的兄弟姐妹。最难得的是他对于兄长他的奉养以及恭敬，就如同自己的父亲一般。志士归，这个志士就是辞官，在古时候年纪大了就会告老还乡，回到家里之后发觉他的兄长老而贫，哥哥年纪很老了，而且也相当的贫穷，所以就把他迎过来在家里奉养他，照顾哥哥的家庭生活起居，就像父亲一样的敬爱侍奉他。凡宴客，弟兄弟卑， 那么我们晓得，一个人今年在外出仕当官，退休之后回到家里，一定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来探望你，而人最能打成一片的就是请客请吃饭，严凤他是一个非常好客之人，所以也经常宴请故旧朋友来到家里，所以每一次他宴客一定请兄长来置放杯子，而自己呢自执蛀虫，自己就拿着筷子，这个蛀蛀就是筷子，虫就跟在他后面，把碗筷放好，一日进驻烧池，兄怒披其甲，欣然受之，终席尽欢。有一天同样的要宴客，严凤进驻烧池，严凤抬筷子的动作稍微迟缓了一些，兄长就非常的生气，劈其甲，劈就是打的意思，甲就是脸颊，一怒之下一巴掌就劈了过来。在这种节骨眼，一般人可能这一餐就没有办法吃，也没有办法忍受兄长这样的屈辱，可是严凤他欣然受之，他没有丝毫的怨言，也没有丝毫的难色，终席尽欢。这一餐呢也吃得非常的快乐，没有人感觉出来严凤有哪里不对劲。欢宴完毕，既醉，送兄归卧，日未明，以后榻前，问左隐唱佛，卧安佛。兄长也很尽兴的喝了不少的酒，最后客人都走了，他就扶着醉不醒的酒醉不醒的哥哥去睡觉。天还没有亮就已经等候在榻前，在床前看到哥哥醒来，就问他昨天晚上喝得好不好，是不是畅快呢，睡得好吗，这样关心他照顾他，把昨天晚上他被劈的这一件事情全然没有放在心上。严凤他这样的修养这么高，实在是很令人非常的敬佩。最后兄寻祖哭葬尽礼，寻就是不久，兄长在不久之后就过世了，哭葬尽礼，严凤失去了长兄，失去了兄长，非常的难过，一切的丧事还是非常谨慎，遵照礼节 来办理。严凤他如此的有爱自己的兄长，我们读了真的是感动不已。请看后文，先生替德宿住，李忠师左师右，兄弟争缠。先生因为他对于兄长非常的敬仰敬重，他的孝，他的道德，他的涵养，他的学术，在邻里当中颇为著名，可以说是一位德高望重之人。所以邻里的人往往都会请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来排解纷争，所以在当时邻里当中有一对兄弟，名叫师左师右，两个人为了争夺祖先留下来的财产闹得不可开交，于是就双双前来请严凤来为他们主持公道，来解决这一桩争产的事情。先生看到两位就说道，魏又曰，吾兄诺，吾恒忧之。严凤他就告诉师又说，我的兄长非常的懦弱，我一生都以他为担心。严凤他就道出了他的兄长因为懦弱所以没有办法自力更生，一生都要惦记着兄长，这也道出为什么严凤这么敬重他的兄长，因为兄长能力较为薄弱，所以没有办法立身，没有办法养家活口，而成为严凤一个很大的忧患。所以他接着就说，使得如若兄之强力，能夺无田，无复何忧，因挥涕不已。他就讲到跟师幼，他讲到我如果能像你兄你的哥哥这样强而有力，能夺走我的田产，那么我还有哪些的忧愁，我一定会很高兴把我所拥有的田产都送给我的长兄。师幼他听到严凤这样的讲，非常的惭愧，也非常的感动，就在严凤一席话之后，眼泪就这样掉了下来，挥涕不已。挥呢就是一直擦眼泪，非常的感动，又非常的忏悔，为什么不能礼让兄长，而眼前的这一位长辈却能用这样的心来体谅他的哥哥，所以感动不已，眼泪直下。又因此物左翼未结，乃各以田相让，有爱终身，其笃爱之感人如此。师幼他听到了严凤这样的解说之后，也因此而悔悟了。师左同时他也得到安慰， 自己也这个看得很开的慰藉，就是能为田产这一桩事情能了解兄弟之间应该要礼让才对，所以买个以田相让，兄弟俩竟然大家都退让一步，都愿意把自己的田呢让给对方，友爱终身，一生就从此不再分家，两个人也友爱了终身，终身都友爱，而且兄弟的感情非常的好。由此可知，从此地我们可以知道严凤他是如何真心的对待他的兄长。如果他今天不是如此的敬重他的兄长，他讲不出这种感人至深的话来感动师左还有师右两个兄弟。所以人一生其实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虽然人人皆知，但是到了利益横梗于前，往往就会不分是否骨肉，不分是不是家亲眷属，往往也不会退这个替对方着想，不能退让一步。所以为了争田产，自古以来兄弟反目成仇，比比皆是。若能大家都能像严凤如此敬爱他的兄长，深信争产的这一桩事一定不会发生。严凤敬兄就为大家介绍到此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赤恩夜待，请看图像四句。赤恩待弟，问食问衣，尽情忧绪，弟不慕归。四句里头说到的这一则故事是这样的，有兄弟三个人，长兄是一个学问道德都很好的人，他被推举为孝廉。老二世恩，他当时还没有成就。第三个弟弟，他却经常游手好闲，在外游荡，跟朋友亲密的聚在一块儿，到很晚才回家。兄长也就是大哥经常劝勉三弟不要在外游荡，劝他应该及早回家，免得让家人担心，屡屡劝他，兄弟因此感情不睦。老三也没有改正过来，依然我行我素。二兄世恩眼见如是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 来感动三弟，他就每天晚上住候在屋外，一直等到深夜，弟弟回来了，看到弟弟没有指责他，反而很关心地问他，这么晚了，夜深了，你的衣服够吗？你晚饭吃了吗？会饿吗？你还好吗？见到弟弟是如此的关心他，而且亲自为弟弟开门关门。经过了数天之后，二兄他以这样至情的行动来感化弟弟，最后弟弟在真情的感动之下就不再晚归了。请看故事世恩业代。名陈世恩，万历己丑进士，长兄孝廉，继弟号游侠。明朝的陈世恩，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。万历是明神宗的年号，他在己丑的时候考中了进士。长兄孝廉，长兄也是一个非常孝顺廉明之人，所以被举为孝廉。继弟号游侠啊，刚刚这个长兄孝廉啊，未必他有举孝廉，因为举孝廉是在汉朝有举孝廉，此地他只有讲到孝廉啊，他的兄长是一个孝顺廉洁之人，也得到乡里的敬重。继弟就是指三弟，好游侠，三弟喜好游玩，结交一些朋友，腻在一块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这个侠的意思就是亲密，有可以按照我们现在讲的，就喜欢吃喝玩乐，喜欢玩，跟朋友聚在一块吃喝玩乐，可以称之为游侠。早出暮归，很早就出门，晚上到很晚才回来。长兄归之不改，大哥经常规劝弟弟，但是弟弟就是不改。世恩他就说道，世恩曰，伤爱无益，乃每夜亲手外户带弟入。陈世恩他就说道，伤爱无益，你这样直接的直陈三弟的过失，只有更伤害他，对他来讲一点都没有益处。乃每夜亲手外户带弟入。世恩看到长兄劝解无效，他看到长兄大概所用的态度比较刚硬， 所以没有办法令弟弟解悟，弟弟不愿意服从。再这样下去，一定兄弟会失和，所以世恩他就讲到伤爱无益。那么世恩一定会想办法如何来挽救弟弟，如何来让弟弟能回心转意，能改过向善。所以他就每天晚上每夜守在户外，每天到了晚上，世恩独自在户外徘徊，等待着弟弟归来。看到弟弟一回来，熟字中月，问以寒暖饥饱，忧绪之情形于颜貌。看到弟弟回来，就亲自把门关起来，并且把锁锁上，接着就开始问候弟弟，说你在外面会不会受凉，你穿得够吗，你肚子饿了吗，有没有吃饱，类似这样的寒暄问候，忧绪之情，体贴关怀，他的这个感情的确是形于颜貌。由此可知，世恩他的真诚心成于中流出来的肺腑之言，焉能不感动他的弟弟呢？所以说，如是述细，弟乃大回，不复暮归。述细啊，这个细就是几个夜晚，就这样几个夜晚，世恩都在家里的门外，天天的等待着弟弟回来。最后弟弟大回，大回就是非常的后悔，非常的忏悔，自己的长兄，自己的兄长呢，都可以这样天天的驻候于门外等待他，感觉自己这样的表现实在是错误的，所以从此就不再晚归了。世恩善于化地无论仪，而由非人所能者。陈世恩他的确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感化他的弟弟无论仪，就是说没有什么方法比这个方法更好的，而且最为难得的是他天天在外等候，而且是真诚的等候他，一点难色都没有，并不是等候他心不甘情不愿，而是世恩动以真情看到了弟弟，并没有骂他责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晚才回来，并不是用这种刚硬的态度来对待弟弟，而是用真情来关怀他，来感化他。可见一个人如果要劝勉对方， 一定要懂得善巧。除了懂得善巧之外，还要能让对方能感动，不但能小以大义，还要令对方能感动，才有办法让他改正过来。施恩他就是如此，所以说非人所能，并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够做得到像施恩这样。施恩贵时其胸已足，等到施恩他发达，也就是他当官发达的时候，他的兄长已经过世了，足就是过世，有小民无三者，兄妾之弟也，来省其节，衣服褴褛，施恩邀与对食。在他发达的时候，他的长兄已经过世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叫吴三的，这个人是他兄妾之弟，妾就是不是正妻，所以称为妾。妾的弟弟来了，兄妾的弟弟，这个妾也等于是世恩的嫂嫂，他来探望他的姐姐，衣服褴褛，衣服非常的破旧，褴褛指的是破旧不堪。世恩邀与对食，世恩看到这样的人是嫂嫂的弟弟，也是一个贫穷之人，就主动过来问候他，并且邀他对食，就是并且还来请他。想想看，兄长过世了，以一个显赫之人，并不以自己尊贵而轻视兄嫂的弟弟，可见施恩他的心不但平等，而且还非常敬重他的嫂嫂。不但敬重嫂嫂，连嫂嫂的弟弟都一样的尊敬他。他的弟弟季弟看到兄长如此，不免会怀疑，为什么哥哥对兄嫂的弟弟还这么的恭敬。季弟问之，则曰：庶嫂子女皆无，青年为兄守节，吾敬之以及其弟耳。他的弟弟就问道，施恩他就说：庶嫂没有子女，嫂嫂没有子女，年轻的时候就为长兄守节，并没有再改嫁，所以我非常的敬重他以及他的弟弟。程世恩他就讲道，我今天为什么会敬仰尊敬这个吴三这个人，就是因为敬重我的嫂嫂，敬重嫂嫂以及他的家人。可见一个人守节也是有相当大的德行，他才能感化于人。陈世恩他能感化他的弟弟，是一则非常值得效法 学习的。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结婚已经数年，也有两个小孩，小孩尚在小学当中念书。婚后将近十年，可以说幸福美满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先生事业也随着努力奋斗，也小有成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有风闻到先生在外有外遇，所以朋友他很着急，询问了几个密友，亲近的朋友就告诉他，谈判，一则是谈判，一个就是走上分手这一条路。朋友觉得不妥，都不是最好的方法，因为他觉得应该让先生还有机会回头，也应该保存这个家的完整，让孩子还有爸爸在旁边教导。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挽救先生的心，每天晚上把孩子打理好之后，把他们送去睡觉之后，自己就打扮得整齐干净，也容貌也保持得很好看，顺便也做起了小点心，等待着先生回来。先生一回来，到了深夜一回来，起初看到妻子太太在家里等他，非常的惊讶，非常的惊讶，为什么太太会一反常态呢？而太太也不动声色，非常的婉约问候先生，这么晚了会不会累？公司要加班这么久，我已经给你弄好了点心，请你吃。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着他，每天每天就这样守候着先生，不管再晚他都等待他回来。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先生有一天回来，就在妻子的面前非常的忏悔，一五一十的抖出自己对不起太太的这些举止。太太最后她也很欣喜的接纳先生的忏悔，从此这一家又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由此可知，当一个人有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让他有改过向善的机会，要让他有一个台阶下，不应该用很强硬的手段，以硬碰硬的方式来处理。人都是感情的动物，都是有血有泪，能动之以情， 让对方能感受你一片的真诚，才有办法令对方接纳你的规劝。所以施恩业待，还有这个朋友的处理方式，都深值我们省思以及学习的。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替篇24则就为大家介绍到此，下一节我们将介绍中篇。